南无阿弥陀佛。诸位菩萨，这个《无量寿经》第五部分释迦的劝诫，也就是说前面呢讲了四章啊，当然前面2章主要是讲阿弥陀佛因地的修行发愿这个成就西方极乐世界的因地修行五戒四维。无量劫的造在修行摄取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然后把这个愿力这个利益十方众生，他通过无量劫的造在修行取得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生庄严摄化众生的种种利益，也就是说正报庄严、依报庄严、主庄严和依庄严，或者是转属庄严。涉及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五种庄严，然后这叫这种种因地修行产生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果报，也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主庄严、阿弥陀佛依庄严、阿弥陀佛转属庄严自利利他的种种功德。然后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讲尊生。这个往生之因怎么才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尊生三辈往生是吧，这个怎么样的念佛才能往生。所以第四部分就讲到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应该是获得什么果报就是说自利功德和利他功德自利利正报庄严或自利利还就是说尊生自身获得的正庄严或依庄严自利庄严或利他这个功德自利利他的功德。那我们说这是今天讲了第五项，第五项呢其实已经讲了一部分。那我说释迦的创化他这一部分分成三项三项他第一项呢是介绍这个释迦牟尼大悲普化尊生，这个利益尊生。然后说这个第一项呢，主要是讲这个分成这个三部分他说这个三部分呢，第一部分呢就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和往生的这个功德怎么大家不去向往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贪恋这个世间我不去向往了。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不为什么不努力，我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不断除我们此世界的苦，我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因，这个果报呢所以尊生呢对这个世间的这个执着误了自己呀，生生世世。在善恶道中无有出离之缘，也就是说，它只是个整相就是整戒我们呢，就应该超然这个超解出往生极乐国，不应该对这个世间有强烈的执着，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要受无量的苦，一旦堕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就没有出离之缘。所以呢，这一生中我们不修行，在下辈子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机会了，因为人生呢，可能佛陀在经典上讲，令尊生处令无善是吧？离往之道。当释迦牟尼我远寂以后尊生呢，还复于前全部堕落下去了。所以后面他会告弥勒菩萨，就是说应该劝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作为稳当，因为在3天。有一天还会堕落下来。所以呢，人为什么不愿意往生？他是因为呢，分处这个他讲介绍第二项，在第二项里面就介绍三毒，三毒就贪、嗔、痴，就是我们众生呢有贪欲、为财这个无财的人呢为了求财是吧？有财发现也苦，无财发现也苦，所以呢。这个世界的贪欲是捆制，是苦之本。因为你只要有贪欲，不管你怎么求， 追尊了啊，都还是苦。但是我们真感觉不到，因为有了钱了啊，就能够幸福。其实啊，因为不知道嘛，不知道，因为有钱就很快乐。那有钱的人为什么啊？像那些明星啊，包括那个刀郎，每次唱歌都哭，他那么多的粉丝，他还哭是吧？啊，内心有苦啊，内心孤独啊。就是再有钱又怎么样呢？再有名又怎么样呢？就是他不知道这是苦之本，所以在苦里面煎熬啊，孤独寂寞，没人了解他的心。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独来独往，没有人跟你作伴的，也没人知道你的心。我们都是各说抓痒，这个世界没什么快乐而言的。他这贪欲嘛，贪者生欲嘛，欲者失运生死嘛，生死投身到下一世。那说我们来到人间，他就是爱，有了爱就有欲望，又有欲望的话，他又失运生死，无有出期。所以呢，啊，世间人呢，苦呢是来自于贪欲。第二个呢，讲嗔恨，人为什么不愿意求解脱呢？嗔人家，就是说，我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为了嗔某一个人呢，啊，连往生也不愿意去了。我不把他搞死的话，我心不甘，情不愿。就是死不罢休，他这个内心里面对某一个人的嗔恨心呢，他始终放不下，是吧？所以呢，他对西方极乐世界的解脱，他虽然知道有，但是呢，一旦嗔恨心出来，这个有也无关紧要，就是说我不把你干掉啊，我心不甘休，就是说这个嗔心呢，会让我们迷失方向，会让我们呢这个不小心啊就会堕落下去。所以这个嗔恨心大家都知道都是很苦的，是吧？欲罢不休啊，就是说嗔恨心是欲罢不休的，就是越恨越苦，越苦就越恨，越恨就越苦。他这个苦后面还是苦，他这嗔恨本来就是苦，就是那个心火都往上都要死了他恨，是吧？其实人呢，恨心呢是这个我们讲恨心比贪心呢更厉害。恨心嗔贪心呢，给一块糖给他吃，他就可以如愿下了。嗔心不一样，这个嗔心呢，他这个一念之间有84000个生死，他非常快，他非常强大，就是爆发力。他那个生死本来一念头可以90个生死，有一个念头120个生死，一个念头可以800个生死，但是呢，嗔恨心出来，一个念头有84000生死。那嗔恨心一出来以后啊，那个生死非常的机密，我们看不见的，知道？那个嗔恨心，他说一刹那时间，这个千人万户，晚上睡不着觉，就说是恨别人，说怎么能睡得觉？就是说，你担心呐、嗔恨、嫉妒，晚上都睡不着觉的，一个晚上啊，痛苦，第二天早上满脸煞白，焦悴。然后这个满脸无光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精神无力，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晚上没睡觉，后来干了贪心很愿意睡觉的，觉得人贪心没钱，他说嗔恨心我赚不到钱的时候，他嗔恨了，哎呀，我今天又没赚到钱，他一晚睡不着觉，哎，今天给他100块，他晚上睡着了，知道？这贪心能睡觉，嗔心很难睡觉，知道吧？你今天没赚到钱，你明天我一定要想法赚钱。一晚今天晚怎么今天怎么赚这么一点钱呢？他说一晚都睡不着觉，所以那个很痛苦啊。所以嗔恨啊，永远是痛苦的。所以呢，我们要想法是要不要把嗔心呢再下去？痴心就是执着啊，六道轮回就因为痴，痴成哪里了呢？众生因为痴，痴。吃什么？对他的执着或对嗔的执着，没有他，没有嗔，也就不存在吃了，对吧？因为贪心生起了执着，叫做吃；嗔心生起了执着，叫做吃。吃就是晚上睡不着觉，都因为对他对嗔的一种牵挂和忧患，就是这、就是计划。所以呢，没有他，没有嗔，他躺在床上一下就睡着了，就容易睡着，一躺下就睡得很安。就证明你贪嗔痴已经很轻薄了。如果你晚上睡不着觉，那你贪嗔一定好重，因为没有贪心，没有嗔心，就没有痴心嘛。你晚上睡不着觉，你要自己考虑一下，你肯定贪嗔在翻滚啊，在翻滚啊。 方广你管这么许多教了。所以吃呢，吃会让我们不信因果，简单就是说所有都是因果，你就不吃了嘛，就是都因果，该来就来，该去就出嘛，是自来自出，很自由的。吃是不一样，吃就是没有的东西我非要执着于有，知道，就是不该你得的东西你想要，该你受的你就不愿意接受，所以呢心中强烈的执着抵抗接受，然后这个扯是吧。所以像这样的痴心呢啊，他不信因果，持着邪见，他就是很难觉悟啊。他说离开了佛啊，就是受恩爱牵长，就是说这个被爱呀、啊，被都是啊所捕捉啊，然后不断的去妄想分别执着。所以这个佛陀说，弥勒菩萨，你要仔细的告诉众生呢，就是要众生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要再贪离这个时间。时间只不过是贪嗔痴的一种反应而已，就是世间所有的物质都是爱中生欲，欲而思愿生死，生死而生爱，爱又生欲，欲又思愿生死，是一个假象而已，它是虚妄之相，就怎么能够对它贪着呢？虚假的东西吗？所以弥勒菩萨听了以后啊，内心非常非常感恩呐、啊，而无量劫受福崇美，就是佛陀啊。佛陀每次出世，弥勒菩萨都在后面。他说次次不管走到哪里哪个地方，释迦牟尼佛不断地劝导弥勒菩萨，要告诉众生。为什么告诉弥勒菩萨？因为他是淡来下生，将来佛陀圆寂以后啊，由他来接佛的位置，希望把这件事情告诉未来的人，要好好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处理生死啊、要厌恶生死啊、要灭掉你的怀疑心，要完成西方净土啊，所以这个，所以第三项的话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就是三项讲五恶戒啊，五恶戒就是啊，就是串戒嘛，串戒就是说，它戒是它言这篇一个戒，又代表着训导，就是说，也就是说，告诉非常悲切的告诉尊生啊，这个要守五戒呀。又告诉尊生，尊生因为犯五戒这种因缘，而这个脱离这个解脱，然后再沉迷在六道轮回啊。那后面呢，介绍这个啊五恶自戒啊。首先呢啊，这个首先讲的是个整戒啊，就是整戒，也讲了个整戒，就是复告弥勒，就是告诉弥勒，为什么告诉弥勒菩萨呢？其实说，以前都是告诉阿难尊者，后来告诉弥勒菩萨。其实告诉弥勒菩萨就是告诉法界，因为他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又是淡来下生，所以呢后是着佛的弥勒菩萨，他又是等觉菩萨，就告诉所有的尊生啊，告诉所有的尊生。尊生在前面讲到，尊生不能往生的原因，不愿意往生的原因，就是内心残留着贪嗔痴啊。我们不学佛的人他永远不知道的，那我们学佛的人就知道，我留恋娑婆世界是因为我心中有贪有嗔有痴，把我障碍了，把我阻住了，让我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六转生死。那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是吧？那我说这个告诉弥勒菩萨就是普告天下尊神啊，也作为是流通啊，因为就是说这部经典是弥勒菩萨作为流通，也作为这个流通的这个基，流通的基就是说，因为弥勒菩萨是淡来下生，也就是十方诸佛所附属，也就是说这部经典是十方诸佛都要附属的，与附属于弥勒菩萨，因为十方诸佛都要赞叹阿弥陀佛，赞叹阿弥陀佛，所以呢弥勒菩萨代表着十方所有的补处菩萨，与十方诸佛都要啊，复苏弥勒菩萨，复苏一生不住菩萨，还是究竟的复苏。那么说这个复告弥勒，这个愚等能于此事啊，端心正义，不作众恶啊，甚为自得啊，十方世界最无人匹，所以这火诸佛国土天人之类啊，自然左善，不大为恶啊，亦可开化。今我欲持世间诸佛，处于五恶、五痛、五少之中， 最为惧苦。这个教化众生，令舍无，令去无痛，令离无烧。这个降化其意，令持无见无善，反正护其福德，度世常数离亡之道。佛言：何得无恶？何等无痛？何等无烧？何等消化无恶，令持无善，护其福德，度世常数离亡之道。也就是说，佛陀告诉弥勒菩萨，告诉弥勒菩萨，那说这个，他说弥勒菩萨，你能够在此世界端身正义啊，不着众恶啊，甚为，就是说他是首先是赞叹这个弥勒菩萨在此界，因为弥勒菩萨叫慈氏，阿育多嘛，叫慈氏，他是发愿啊，与十方世界无量劫专修慈悲，就是我慈悲呢。也就是对一切众生是慈悲心，不管你骂他说他抢他，他都是慈悲的啊。所以呢，当时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弥勒菩萨啊常常劝导众生的，就是说不过是特别是啊非常有钱的人呢，他就去在他家里去化饭吃啊，他专到那些有钱的人家里化饭吃啊。他为什么呢？他说这些有钱的人这一辈子步步吃啊，下辈子叫堕落，不是太可惜了吗？应该他啊多种佛音啊，不像啊迦舍尊者不一样。迦舍尊者呢，他专化纯人，他专到纯人家里化。他就是说纯人太可怜了，所以他堕落在六道轮回，不知道不吃。他说我现在再不去化他的缘，那么说他可能会下世啊堕得更深，所以希望这些纯人呢啊都能够解脱。但是他两个人呢啊都被维摩诘居士啊呵斥了一顿。他说还有纯人妇人之分别，记得哈，就是说复现哪有纯人妇人之出别分别呢？也就是说纯人和妇人都是你心里的事情，你的心无纯亦无妇，就是世界哪有纯跟妇，这是你的妄想而已。就是说啊这个至于他还没有成佛，这是一种视线而已。但是呢，因为他太慈悲，他生生世世不是众生肉啊，他不会，他就是说无量无边劫啊，不是众生肉，常行慈悲啊。这个啊，这个弥勒菩萨啊，常常视线人间呢啊，做众生之啊，这个模范嘛，是吧？啊，在此世界，嗯、啊。对尊生呢啊没有丝毫伤害，就是我们能树菩萨当时在这个三藏修行的时候，他不就修慈氏嘛，我们讲修这个无争呢啊，修慈悲呀、啊、叫无争三昧，慈悲三昧。在修慈悲三昧的时候，慈悲就是什么？慈悲就是无争，就是跟尊生绝对没有憎恨的心，没有这个争论，不跟众生争论，常常慈悯众生啊。也就是说有一天能树菩萨修行二十年了啊，他就求见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呢在这个他说二十年都没见到，他就生厌倦心了，生厌倦心就下山。下山的时候看到一只狗，那一只狗身上快死了，快断气了，身上生了好多蛆，是吧？刚才去的时候他看那个他想把那个蛆啊扔下来，他这个手夹扔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指甲太硬了，会把狗搞痛，也把那个蛆搞死，他就用线条把那蛆给舔下来。把舔下来以后，这时候他的慈悲已经修到极处了啊，这个原来这只狗呢是弥勒菩萨的一个化身，是吧？化身就跳到虚空中。啊，能树菩萨看到弥勒菩萨虽然很欢喜，但是呢他脸色带有不喜之色。他说我想见你，见了二十年都没有见到你，我觉得你意思说我们反复来讲的话，你我修了我想见你二十年都没有见到，他常常在你身边了，你不知道而已，是吧？所以他们不信，把我背在身上啊，到了城里面去走一下，就这样。就是说因为他把那个弥勒菩萨背在身体上，就跑了个大街上走，就告诉别人我身上背着弥勒菩萨了， 你们看见吗？后来所有人都骂他，他说明明是一条死狗，还烂蛆的死狗，那蛆往下掉，身这么脏，都讨厌，捂着鼻子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呢？涂一条死狗，然后到处臭气冲天的啊！就有一个婆婆呢说，哎，你这是个受伤的狗，就是还没死，就是证明那个婆婆啊还有一点善根，还能看到这狗没死，就是剩下的全看到一头死狗。但是呢，龙树菩萨他背的是弥勒菩萨，那可不是狗啊！他在他身上背的是弥勒菩萨，可人家看到是狗，才知道弥勒菩萨是常在人间，知道吧？就说你宾客都有弥勒菩萨啊，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就能看到人恶的时候，一定是你心恶，知道吧？你看到别人家坏了，一定是你心坏，绝对没有。有一天你变了了，能看到的全是。就是说，你看到人家恶的时候，你还能看到别人家慈悲，还看到别人家可怜，证明你善根很大。如果你能缓解看到菩萨六度万行的话，那就恭喜你了，你最起码看到弥勒菩萨了。就是说，我们要学会用智慧，没有智慧的人常常是住在无明之中。你看弥勒菩萨常在人间，又谁知道呢？弥勒菩萨怎么会离开你呢？因为十方诸佛都不离开众生的，释迦牟尼佛圆寂了，其实根本没有圆寂，后来又回来了，回到哪里？就观音菩萨，观音菩萨都在释迦牟尼佛的背后。那观音菩萨在哪里呢？观音菩萨有32应身，32应身可能是父亲、爸爸妈妈、儿子、兄弟姐妹，有可能面燃大士，也可能提婆达多，也可能是佛，也可能是菩萨。那你知道你身边有多少个释迦牟尼佛呢？因为释迦牟尼绝对不会圆寂的，他就已经回来了。他的圆寂的时候是回来的时候，这是众生没有因缘见不到而已，知道吧？见不到，其实呢有智慧能见得到，知道吧？是因为我们智慧非常的重要，没有智慧，天天在佛面前拜，却不知道你家里爸爸妈妈就是佛，就是弥勒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你不认识，反而向外跑，却不知道你家里到处都是佛菩萨。虚空藏菩萨、大力菩萨，到处都是佛菩萨，可是你看不到，你非要去到庙里去千里寻佛，我们说千里寻佛，到这个找佛，到那个地方找佛、找菩萨，哪个地方不是呢？就说要有智慧，就说学佛要开智慧，千万不要向外找，就说这个是佛陀，我们讲就是说，一个是法大愿，一个是修学智慧。智慧就是文殊，你看释迦牟尼佛在大殿摆着，一个是文殊，一个是普贤。普贤菩萨是代表大愿，文殊菩萨代表大智，大智大悲。那文殊菩萨在哪里啊？就是你的心啊。普贤菩萨在哪里啊？就是你现在的法界，是大愿呐，无处不在呀，就是。所以他已经在示现了，知道？你看他们两个都长着头发，头发就是在你们生活之中，并不在寺庙里面。寺庙就是为了学法的，就是为了闻法的。闻了法以后，就像唐僧起身一样，又要骑回家去用。你不会用的话，就没办法。所以弥勒菩萨是一生不住菩萨，身为智德，智德就是跟众生成为一体了。德者就是相者，就是说弥勒菩萨智就是性的意思，智就本体，大是智，智大于心，大是代表佛性，智。智呢是代表空间，智是跟众生的心，它在一切众生心想中。所以呢，弥勒菩萨在哪里呢？在一切众生心想处，我现的一切德相，我这些德相都是性德，非常的纯洁啊，非常的珍贵。可是我们见到的不认识，是吧？所以弥勒菩萨的心，你不离开众生心性的，就是所以大多就你可以观察。这个虚空就是弥勒菩萨的大斗子，这个你看他斗子多大，是吧？弥勒菩萨里面所有的众生都在里面，无量的宝藏都在里面，所以十方世界没有人能跟他来比，所以他的慈悲。再说释迦牟尼佛啊，在人间是吧？在人间生生世世啊，都现这个短寿相，是吧？本来呢，释迦牟尼佛是长寿无量寿的，就是他的功德是无量的功德。可以在此世间呢，他现的是短寿相，或者80岁。他现的他本来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可是他现的呢是这个功德，就是虚空啊、大力这种功德。 而这种功德对佛来讲都是广场圣像，都是不可思议的功德，都是信德啊。所以呢，他无量寿啊，无量光啊，在我面前现多寿，在此世界现山河大地。为什么要这样现呢？因为他不现短寿啊，他跟尊生不能够共聚，他不现这山河大地啊，不能跟尊生成为一体，不能是尊生心想的。长寿稍微寿命长一点，我们就没办法跟他交流了，觉得。他说他的功德太大了，我们也没办法跟他聚在一起，所以他必须要让我们尊生心想。他现妻子儿女，他视线转属跟我们一样，是吧？所以一定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我就是从五百大愿而来的，一尊身乐为乐，一尊身受为受，一尊身的境界为境界，就是说把尊身的境界变成他的境界，把尊身的寿命变成他的寿命，把尊身的转属变成他的转属，就是山河大地日月许现，这个都是释迦牟尼佛自心中显出来。这是我不知道，如果你悟了，因为佛佛现，佛佛同体，知道吧？你明白了，何况又不是你的，你的寿何况不就是佛的寿吗？啊，你的相何况不就是佛的相吗？佛相你相，佛心我心嘛，心心相，就是心心相照，就是你看到外面的相，它就是心，看你能看的还就是见闻觉知也是心，外面名和相叫心心。就是看到佛就看到心，看到心就看到佛，心佛不二嘛。所以你明白以后的话，释迦牟尼佛他就是我们的心了，是吧？是啊，所以你受是佛受，你相是佛相。那看到佛受佛相，你就是佛了，哪还有常佛呢？哪还有众生呢？那世界不就是佛的世界？不就是弥勒菩萨的世界吗？啊，观音菩萨，反正都是一样的，是吧？所以呢？祝福过头天人之内啊，就是说这个他这个介绍就是说所以这佛，就是说我们在娑婆世界就是祝福过头天人之上啊，天人之内自然主善啊，不大为恶啊，一口开化，就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啊，这天人是很好度的，很好。为什么呢？这个不大为恶嘛啊，就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度尊生呢，在此世界度尊生呢，他是先从天上来的，知道吧？就是说魔说化经已，然后先到什么天什么天什么天，然后呢就是说把所有的天度完以后，然后再到地上为持愚痴痴暗之人说金刚光明宝剑，菩萨界不是这样说吗？其实我们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三上天一直到我们这个世界天上呢，他视线跟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知道？但在娑婆世界视线释迦牟尼佛，那在天上他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像呢是不一样的，对吧？你看他多宣天在夜摩天就不一样了嘛，夜摩天的宫殿都多庄严啊，是吧？你看那些菩萨到菩提树下来见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现的是报身体啊！你看，在这个菩提树下，是吧？不等本地，我到了就现普光殿，是吧？然后这个往上走，什么啊，什么摩尼宝殿呐、庄严殿呐、或者是这个什么殿。他们说他这往上面走的时候是宝殿里面都有无量的天人，像这个天地啊，就每一层天都有无量的大菩萨，身高身广变成了是无量化身，就是说他一个身一个天能现无量天，一个宫殿能现无量宫殿，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并且每个殿里面都有个释迦牟尼佛的说法，也就是说一个释迦牟尼佛里面一个宫殿里面有无量的菩萨，无量的天人，无量的这些大功德菩萨，然后呢在东方南方西方都有，并且呢每个菩萨在无量宫殿每个殿里的菩萨见到的释迦牟尼佛有菩提树下那个坐的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是一个人，但是呢视线不一样，每一整天他视线都是不一样的，你看，所以在人道我们视线的释迦牟尼佛他瘦不拉几根骨头，然后坐的是一个草， 然后在草上打坐，是吧？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啊，都身体都已经快都快要往生了，我们看的是比较，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啊，叫烈印身，烈印身就是现的污垢之相，但是跟尊身性相，并不是他要现，是我们尊身因感应出来了。就像我，你见到我是你感应的，你不要以为我真是这个样的。在某一种情况下，我可能实现的是虚空身，只有我知道，不要再猜，知道吗？你猜长火座的跟你讲法，那就是一个肉身这样子，是吧？但是呢，我还有身体，你能看得到吗？你看不到了，我也不告诉你，我没办法告诉你呀、啊，就是、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就是这样实现的，跟你心，那是你的业力啊。不是我师父长得好看，长得不好看，你肯定是你的业力感召。能见到我这个啊六根俱全就不错了，是吧？搞不好见到一个出家人，瞎手瞎脚的，那个跛手跛脚的，是吧？还瞎着眼睛不会讲话的，是吧？那个这个种种吹相都有，是吧？那为什么有的吹相呢？告诉你，也不是他本人的事情，也是你心里感召，知道吧？所以人到外面看到一个跛子出家人，千万不要嘲笑他，知道吧？你要嘲笑他你就完蛋，我告诉你，那是你的心性的显现，就是再不好的出家人也是你的心的显现，那可能就是佛，因为出家人和佛都三身一体呀、啊，就是佛法上他一个心在整持着，所以出家人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见到任何一个出家，所以见到任何佛像不要瞧不起，不要指指点点的。有人说有些人啊，他就是喜欢指指点点的，就是说到乡下去啊、看到人家不会拜忏，然后呢看到人家比那台湾的拜忏的声音特别好听优雅，在我们这个地方都是傻眼，是吧？我们这些念都是傻眼，就是说念着就是说哎，你千万不要瞧不起，知道吧？其实这个都是一样，都是菩萨的化现，就是说你要生佛想，不能够生啊，那个地方好那个地方不好，一样那个地方佛像庄严，这个佛像不庄严，不能这样子，那是你的业力，都是你的心法，心无善恶，无有好坏，只要你见到都是无比庄严，都是心性，所以呢不管好坏，你解脱就可以，知道吧？你一旦去分别，就是说好后面就一定有坏，坏后面就一定要好，是吧？你要不好不坏才对，就是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是你的心啊，所以你看到禅府就看到心，就是释迦牟尼佛画像。释迦牟尼佛就是说画一个非常庄严的一个和尚，就特别喜欢。那释迦牟尼再画一个很瞻利出家人，那你喜不喜欢呢？嗯，那你不喜欢不就分别心了吗？那你听了，那你听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告诉你，那个就是我，你应该怎么那个？你觉得他很脏吗？那个就是我变化出来的，你信不信？你不信，你就没听懂我讲法，你就一个庄严的佛在讲法，讲那个不庄严的那个出家呢，就是我的化身。你信他还是信我？你要信我不信他，那在释迦牟尼佛坐着也没用，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有分别性啊，佛陀是无分别性，啊，释迦牟尼佛一次不是接受别人的饭吗？是吧？阿难尊者一个长者供养佛吗？佛陀看到一条狗坐在那个地方，就随手倒给狗吃了。后来长者他又病，他就不欢喜，心里面生烦恼。后来就佛陀就知道他烦恼了嘛，他就问阿难尊者，他阿难呢？他是长者供养佛的功德大，还是佛陀供养狗的功德大？那阿难尊者明白了，他应该是佛供养狗的功德大，因为佛陀无分别心嘛，所以狗对佛来讲跟人是平等的。那长者呢还有佛狗各自分别，所以呢长者功德，这长者供养佛的功德一定很小，所以就是供养饭是次要的，我平等心才是最重要的，知道吗？所以不管是供养什么东西，平等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平等心就是智慧，明白吗？是吧？所以这个佛陀啊讲了，就是说天人好多，就天人你一定要知道，天上的人都被斗，我们怎么看得到？看得到的，因为天人就是天的境界，天在境界之中，就是说从人这一念，你的身体都在境界之中，因为是人的境界，看到是人， 你在进入禅定，进入天的境界，你就会看到这个一禅定、二禅定、三禅定都在当下这个念头里面。其实是以佛陀从究竟的境界到摩诃萨说陀罗天呐、啊，或者是大梵天呐、啊，或者是大自在天，或者是到陀罗天、夜摩天，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降到人间来。因为人间呢，是已经这个也就是说无作恶事嘛，这个是已经，也可以说佛陀是把这些天仙堕了以后啊，才到人间来。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不直接先堕呢？其实，因为佛陀堕化这个天人的目的呢，因为知道众生刚强软化，很难一下子就堕。要如果能堕的话，就可以直接堕了。他先把天人堕了，让这些天人干什么？护念准绳，记得就是虚空里面有虚空，所有的菩萨都含在虚空之中。因为在《被华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了，就很多的天人含在这个虚空里面，很多的大神呢，就是水神、火神、风神，都含在虚空之中。他在干什么呢？受佛复述，就是佛陀已经复述了这些天人被斗的人。他说啊，你到人间去护念准绳，就是要护念我们娑婆世界无住恶事刚强软化坚固不化安于永生，就是说留念生死的这些准绳呢，就我们现在要慢慢的度化他，要下去护念他们。所以上至于他大自在天，下至于这个四大天王，他都在护准绳。所以佛陀不在世的时候，他们都在护着。其实他在度化准绳，一直在度化，是吧？所以这些天人呢，都在护念。所以你心里面要用心感应，就是感应世间呐、啊、大恩，就是说能感受到整个虚空都是我的，都是在护念我的。你这个感恩的心呐、啊，忏悔的心就会出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你只认为佛是第一，然后剩下的人都瞧不起，不能这样想。就是说我们学佛的时候就要知道广恩，他这个恩是遍一切处的，无处不在的，就这样。所以见到大地，见到虚空，我都要感恩。他这里面对很多神无量界都是善护着我们。所以很多人学佛学得很骄傲，我是佛的弟子，我不敬天，我不敬地，我不敬鬼神，我什么都不敬，这是错误的。你要信佛就应该感受，因为佛陀都派很多的大菩萨来护念准绳的。所以呢，就是你在善念的时候，你打个比例来讲，你信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说所有人都是坏人，然后人家说你才是坏人呢，是吧？然后你往生的时候，别人都不理你，不睬你，觉得你是个坏人，因为你说他坏，他就说你坏，就是说被别人家唾弃骂。就这样，这个人是坏人，然后你，我这些阿弥陀我不信你，就这样。然后别人说你这样不信我，我也不信你嘛，他就呵斥你。你到这个，你走遍天下，别人家都会骂你，就是说因为你是坏人，就这样。因为你在说别人坏嘛，就这样。所以不敬天不敬地，说别人家都是坏人，这些人都是佛陀附属于准绳的。当然天地这些鬼神呢，绝对不会对人有什么多大的意见，因为他是受佛附属的人，他是护念尊神，所以就拿石头往天上扔，你以为打到天吗？你打不到天，最后掉下来还是把自己打了，对不对？就是说佛陀一直在派弟子来护念你、救度你、安慰你、说法给你听啊。我们非要啊，除了佛来接引我才出，佛不来接引我，谁讲话都不算数，就是说我们是这样的心态，知道吧？所以呢，法师讲叫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听，非要佛陀亲自来给我讲。佛陀在信中，在自信之中，最后面还是要见自信，是吧？所以你要感受到佛陀无处不在，知道吧？所以呢，在今我在此世界，此世间浊佛去在无主恶事，是吧？无恶就是杀盗淫妄酒啊，无恶嘛。我们讲无就无常的反面。什么叫无常的反面呢？也就是说，他就是说仁义礼智信叫无常，是吧？就是不仁不义啊，无礼啊，这个无信，就是说啊，这个 仁义礼智啊五智，是吧？就是说我们这个不仁，仁不仁者杀嘛，就是说仁者不杀嘛，不仁者杀生很重，是吧？义者不义，不义者道心很重，偷盗心，是吧？啊，礼者礼，礼者不隐啊，就是说隐于心跟无没有礼节有关系，是吧？就是说饮酒是吧？酒是对于这个智慧来讲，对于仁义礼智信，智对这个饮酒来讲，酒者就无智，就没有智慧，是吧？这个信啊，仁义礼智信啊，信呢，一个人就是不讲信用，是吧？是吧？杀盗淫妄妄语，妄语就是这个人没有信啊，所以叫五常。因为这部经典呢，是这部经典其实是这个还是这个百味时代翻译的，所以呢，鸠摩罗什的时候还没有去世，这里面他是他不把杀盗淫妄酒，反正他是把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思想。他说仁义礼智信，像这里面介绍佛性的叫什么？叫无机，记得？这里面叫法性叫什么？叫太清虚。所以清虚无机是道教的东西。当时这本书康生凯是在曹魏就是曹操那个时代，觉得他还不是在东晋时代，因为到东晋那个时代才有佛经文钱有佛教的这些专用的名词。他说在这个东晋以前呢，佛教格义佛教比较多，就是翻译经典的时候，他会把一些儒家的思想或道家的思想在文字里面掺杂，是吧？所以呢，大概不违背的话，我们还是留下来。你比例来讲，虚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他不讲像阿弥陀佛清虚之身无极之体，这个话完全是道家来的思想，这样。或者我们讲窝就是杀，我们讲窝就杀到一万九，他这里面的窝呢？基本上都是在五常范围之内，就是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所以人活在这里面，那就叫无恶了，是吧？无恶，我们的信念的无恶就是我们的这个身口业，身口业意业就恶念，是吧？身口叫恶行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就是说杀盗淫，就是说这个口业呢，妄语绮语两舌恶口，意恶呢，意恶就是说我们喝酒就叫意业那意呢，意业就是贪嗔痴叫意业。那说这个意业就是恶念，恶念就变成杀生，有恶念的杀生的一个恶念，是吧？这个身口呢叫恶行就是说我们在喝酒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行为，它是个意念，知道吧？就是说这个意念呢，因为伤害别人呢，用身口伤害别人，对吧？这是叫身口意呢，是不能够伤害别人。意怎么伤害别人？意就是说我恨你，就是我恨你，那这人是意在恨，他说我没有用手打你，就是我怎么样的把这个我恨你这个东西变成行为呢？他变不出来，为什么呢？所以意就菩萨界为意义，意义菩萨就是意义不能犯。我这个五戒跟比丘戒对于身口来讲的，对于身体杀盗淫和嘴巴恶口两舌绮语嗔恨，就是说意义他是没办法说出来，所以这个无恶无痛无烧，你照了无恶无痛无恶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恶的行为和恶的念头叫无恶。无痛，无痛就是产生的这个烦恼。因为这个烦恼的话，我们讲无恶有几种报嘛，一种叫花报嘛。别人来讲，恶念升起会产生很多的痛苦，就是说你不忍，你就会有就不忍就杀嘛，杀就短命，或者说会自己伤到自己的生命。短寿啊这一类的，或者说财产会受到伤害也就是说这个 整体来说呢，就是说豹有这个无痛呢，无后面产生无痛就是花豹，无烧呢，无烧就是我们讲正豹，对吧？什么叫正豹呢？就是地狱就是无烧，对吧？五种烧啊，烧就是说到地狱底下受这种种果报，叫正报。所以我们拜忏的时候，尊敬肯定会讲到这个，就是说啊，这个花报在人间啊，正报在地狱，是吧？所以你的贪嗔痴有花报，有正报，就是说杀生，你肯定在此世界短命报，但是说将来正报的地狱底下，那可能更可怕，那是非常恐惧的。啊，偷盗也是一样的，在此世界的花报，这都是贫穷。但是呢，到地狱这个偷盗的话，可能会上刀山下火海，那就是无痛无烧，啊，就是杀盗淫欲难语，是吧？难语。他说你在这花报里面，最多呢身体很粗，或者说啊相貌丑陋，或者说啊你的环境就很粗，是吧？他说正报呢，到地狱底下爆火炬啊、炮筒啊，就种种，还有这个果报。他到淫妄语，妄语骗人是吧？骗人最多人家不信任你嘛，是吧？你常常骗人，常常骗人的话，妄语其余两舌恶口，所以常常讲多了以后的话，那我说人家对你就不信任，就是远离你。你讲真话，人家也不会信你的。这个是花报。正报呢，到地狱里啊，跟你拔丝是吧？就是种种苦，就是把你的色调给拔出来，用泥干涉，就是说把你这个色调拉出来，用那个刀啊在里面雕。那他说这个真的是很痛苦的，为什么？你想一想，色调连心的，你知道吗？色调是连心，你看我一只手，我不一定痛，但是呢。色条很痛的，色条是血嘛，它是连心的，就是痛到心里面去，那很痛苦的。所以你的嘴巴也特别要守住，不然的话到地狱好恐惧的。就是所以这个随便不要讲别人家不好，所以口业啊很重的人特别麻烦。就是说他说这个口啊，一句话可以把人家心给挖痛，一句话呢让别人家开心的要命。就是人常讲温柔话、慈悲话、讲善话，人家就挺开心的。要讲挖人的话了，一句话讲的人就很痛苦。就是说，我们平时老和尚啦，生气了，不快乐了，就是说内心晚上睡不着觉，因为师父对他不好啊。我在路上呢，就打个招呼，你今天到哪里去啊？干什么？他突然的心就解开来了。发现了就好开心，就说的话一个晚上没睡觉，就是某一件事情让他非常难过，难过因为师父放弃他了，或者说某一件事情委屈他了，好像师父不理他了，后来师父随便的就叫他的一名字，然后对他笑一笑，今天到哪里去，身体好不好，就这样的讲一下，哇，他马上昨天晚上所有的一个晚上纠结的东西，原来师父一句话就解决了。真的，原来我们这个口赞美别人多么好，是吧？所以人的痛苦就是一念之间，就是真的是一念之间。人呢，纠结放不下的时候，只要稍微的赞美了一下，啊，或者叫他的名字都可以。就是那孩子啊，婆婆跟媳妇吵架啦，那个媳妇跟婆婆吵架，那婆婆放下面子叫他媳妇啊，你吃一点吧，啊，我有个金戒指给你，你要不要啊？你发现他第二天就很快乐了，其实他恨你恨着是做得完，他也跟你一样没睡着觉，是吧？结果你第二天早上稍微混了一下，发现了一点事都没有，原来这个口嘴巴啦赞美别人，那真是锦上添花，非常快乐。所以我们要学会用它，不要呢这个就是说看到他就躲着跑，其实很愿意解决事，为什么要躲呢？是吧？所以我的弟子啊，他不想见我，我就故意去找他。我会故意去找他的，我才不管那么多了，我一定会找你的。就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调节他心情不好的心情。但是他们无知不知道啊，我必须要去接触他，就接触他，因为我非常清醒， 现在非常的清晰，是因为我必须要想法启发了。因为有一些人啊，那个师傅是吧？啊，他说，我觉得他可能对我有很大的意见，是因为我把我师傅的图片呐、啊，什么东西啊，哎，我发现了好信息，好东西。他说我跟我是师兄弟，哎，我就把个图片，师傅最珍贵的图片，我发给你。他一看到这个图片，非常感恩，完了，哎呀，这个我们是，他就对我非常的感恩。原来他对我有意见的这个心呢，可以瞬间就解开来了。所以，因为我可能也会对他有意见，但是我知道这是有问题的，我们必须要把它化解掉。人要学会化解，不要老是之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十年不见，就是说，然后恨三年，我又不想见你，就是说这样你恨到三年，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所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说伤害的不还是你自己吗？那你这依法院下辈子就来报仇啊，那多麻烦。所以我冤家宜解不宜结，就说要学会结怨。我们人跟人之间一定要结怨，不要恨人家，特别是夫妻之间呢、啊。夫妻之间腾转过度三千年，不是缘起怎么会在一起呢？然后你因为夫妻在一块的时候，他就有口舌嘛，是吧？他可能心中有恨呐、啊，就这样把我抛去了，然后我就恨你，然后就恨之入骨，全身发麻，日夜睡不着觉，然后一恨到死为止。我问你，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才一点好处，上辈子的恩德这一块就玩得干干净净的了，是吧？就一念成恨，老死不相往来了，是吧？所以要学会，人这一块都是非常难得的缘起，所以我很珍惜的。啊，不管任何人，我一见面我都很珍惜。只要我见到你，我都很珍惜。我生怕你离我去，就这样。就是说，对我来讲的话，我是怕你离开我，就这样。我因为我觉得众生见面是很难的，是吧？就是说，这一辈子我能遇到几个人呢？所以很多人讲，我朋友越来越少了。当然了，你越年纪大，朋友就越来越少，是吧？所以就是说，在生时不珍惜，死后呢又渴望。就像我们父母死后以后呢，就不知道。所以我常常告诉别人，你父母死了或者亲人死了，你应该知道珍惜你当下的亲人。因为就你知道那个人，你看你恨他以后爱他以后，他都要走，他这样一走你就远远见不到了。你现在应该怎么办？应该珍惜当下人，就是你身边的人好好爱惜，不能够把他再丢掉了放去了。所以我们好好跟他们结善缘，是吧？就是说把心要摆正，要结善缘，不要结恶缘。我们不要结冤家，结冤家会给你带来无限的痛苦，是吧？真的是这样。所以佛陀在世啊，令众生修这个五善，堕无恶、无痛、无烧。这样你修五善，你就离开第五个畜生了，那就不会烧了。就说我持戒清净，就是说我们只要仅仅讲阿弥陀佛柔眼观里面讲的触观柔眼，所以我前面就在讲法轮，就是触，什么叫触观柔眼？就是持戒，不吃人欲精进禅定，修六度万行，这一切只要你愿意做，都一定很清净，都是柔眼的，就怕你不愿意做。就是说放生时鱼吧舍不得钱，你觉得放生有没有用？你怀疑不信，那时候生有烦恼还在不信干嘛呢？钱又出了，所以后悔来不及了，是吧？所以呢，这边在持五戒，那边看到人家在吃肉，这边又不愿意杀生，所以呢又想吃肉又不杀生，所以心中的怀疑，然后呢又想去吃肉。等一下，因为我持戒，我决定了持戒，我受，这样我受就我愿意受的时候就一定很清净，知道？你怀疑就有烦恼。所以呢，这样你愿意接受的东西，你做的你愿意接受的东西，一定很清净，知道？清净就会柔远，因为都是佛光，知道吧？所有的慈悲喜舍都是佛光，所以我们学佛啊，要学到果上去。什么？就是你在布施、持戒、人欲精进、禅定，不管做任何善法，都是在受佛光，那是佛陀的光。接受佛光应该是欢喜心，不要把佛光变成抽象化。不要把佛光就盯在西方极乐世界，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感受不到佛光了。其实不是的，你坐在这个地方都是佛光，只要你接受都是柔缘的。如果你不接受， 那你想，我要回家去，我不想听了。师父什么时候讲完？那么多孤独、寂寞、烦恼、焦虑、不安都全部出来了。慢慢听，听到最后面，你心中听不进去，是嗔恨心、烦恼心。你不需要去等待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你在接受佛，接受佛光，不是接物，接受我讲话。就是你看到虚空了，色身相无处啊，都在接受佛光，欲心不动，心不要去分别它，一想都是佛光在慈化我，让我呢人，就是说你看到佛光在照住你，我这个光后面一定有佛的，就是佛陀的愿力，这个光呢是佛陀的法身，我这个明亮看到所有的相呢就是德行，就是佛陀的功德叫智德现前在我六根前。包含你的见闻觉知身口意都是佛光普照，你自己就是一个妄想而已，就是一个小妄想而已。我这个妄想呢老是在分别佛在哪里，就是说你看不到佛，就认为佛陀是出相，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所以对此世界又有意见，那你怎么学佛呢？怎么出关如愿呢？你怎么感受到如愿呢？这样就是说你心中心里定着佛，看着常佛，常佛是我放去的东西，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接受佛光，常佛就是佛光啊，为什么要放去呢？这样你就是佛光，我看到你都是佛啊，所以我不放去你嘛。我知道，我到你那个地方去，我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根本没有你，知道吗？世界上没有男的，没有女的，没有出家，没有在家，色身相我是通通是假的，都是佛陀的光在照着。我们就称这个相日佛光，就是我日景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不需要把常佛放去。知道，就是说，哎呀，我要离开常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你也不需要离开广佛寺，你也不要离开你的家，也不要离开虚空。你随时都在西方极乐世界光明之中摄照，知道？所以呢，你进去了，你就到了，你就见到阿弥陀佛。一切万法之背后，全是大阿弥陀佛，叫无极之体，法界叫清虚之身。就说现在我们都是说他，所以佛陀。想无去无痛去无烧，就是把我们的无恶去掉，然后进入到无善安住离妄之道。离妄就是涅槃的意思，安住离妄之道。获其那心无善，获其福德，都是长寿离妄之道。就是说，你称这个光明力量啊，了解佛陀的光明，你的福德智慧就出来了。如果你看到佛叫智慧，知道吧？一切都是无相，叫佛德；一切相都是无相，这叫佛德。你这个，我这个佛德一定是从阿弥陀佛来的出来，所以你看到了阿弥陀佛叫智慧，有无量的智慧和无量的福德，你正东南西北、长短高低、大小方圆，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看到阿弥陀佛，这叫智慧。然后不管是东南西北、长短高低。大小方圆好坏善恶，这里面你都能看到佛光普照，就是看到一向平等，什么平呢？光明遍照，这叫平等，那就是福德第一。所以获其福德，那你呢就没有我了，又为什么呢？完全被佛摄受，叫离妄，就是解脱之道。就是说你现在就安住在离妄之道，离妄之道，就是说离妄之道，就是说。你往知道什么？就是说，你现在这一念，只要想进去就进去了，因为道就在你身边，对吧？你现在有一念，就是愿不愿意入，到了家门口，你愿不愿意进去？不愿意进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有贪嗔痴，你有儿子的牵挂、老公的牵挂、家人的牵挂，还有100万块钱、100万在银行的存折，舍不得。也就是说，在门口张望着那一点小小的湿气，就不知道。其实人转身就已经进出来，知道吧？可是我们就错过这个机会。然后今天常佛在这个地方，这个吸气也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听了这个法以后呢，吸气呢放淡一点，把极乐世界的光明呢放深一点，在心里面种下去。然后这个种子，金刚种子，用明德跟断德慢慢断吸气，然后你已经获得了根本了。然后随时可以往生啊，平时不要忘记了念佛。因为你这样念佛，你就会醒悟过来，是吧？如果你不念佛，你就会忘记这件事情。师父这么讲，也只是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离开这个寺庙，你不念佛， 啊，又忘记了师傅的讲课，是吧？所以这样呢，就没办法回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叫离妄之道，一定要知道离妄之道，它不是离妄，是离妄之道，就是我们心呢跟离妄是一体，离妄之道了。就是说你现在眼睛看到是有声音、香味、触啊，包括你的见闻觉知，可你这一念妄念，你的妄念聚在哪里呢？聚在涅槃道上，聚在涅槃，就聚在金地上。就说你一直随着你的吸气，我不日不日涅槃，就说日涅槃很快的，对吧？所以我们做的这个日涅槃啊，慢慢的你就啊进入到，你就可以见到法身啊，这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这段话，我认为这个啊，他后面呢就介绍啊，第一二三四五五种恶。那么说我们为什么？啊，不愿意顺着释迦牟尼佛日涅大涅槃呢？啊，就以为呢，我们这个恶业的习气啊，在相续了，所以后面呢，会介绍无恶，阿弥陀佛。